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六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六节，我们找到了，一起读。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阿门。我们再读一遍。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阿门。那么我们一直在讲有关于八福啊，那么今天我们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切记，这个圣经你读每一卷的时候，它是写给不同的人的，所以说你要时刻记住它是写给什么人。我们大家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什么人的呀？是写给犹太人的啊，告诉犹太人什么呢？告诉犹太人说，我们等候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已经来了，来的是谁呀？就是耶稣。所以说我们每一次看圣经的时候，你都要把你自己当成谁？当成犹太人。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很难，就是今天很难有人能做到换位思考问题。这个就是上帝呢，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难的一个功课，换位思考这个问题很难。所以说呢，很多的时候在整个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经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没人理解我，对不对？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说的话，我所付出的一切，怎么就没人理解我？为什么没人理解你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很难能做到换位思考。如果当我们也能考虑考虑他当时所处的那个情景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感动和不同的想法。所以说今天很难做到的事情就是换位思考，特别是在夫妻生活当中啊，男人永远认为女人不理解，女人也永远认为男人关心的不够，为什么？都不会换位思考。所以说今天让你成为犹太人也很难，让犹太人成为你也很难，你知道吗？所以说当我们去读圣经，以一个真正犹太人的角度在看这本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查经礼拜，查的是哪一卷书呢？马太福音。从查第一次讲到查到有关于家谱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可能会讲四年左右的时间，一直不停的在讲马太福音，所以大家要坚持住，每一次来你都会听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所以说我一直跟你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大家回去也有时间看一看马太福音，好吗？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马太福音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么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啊？我们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圣经的原文，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呢？按照原文就是被赐福的人是饥渴渴望知道上帝旨意的人，因为他们必得着喂养。按照犹太人的语法惯例是，如果我们读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犹太人是怎么说呢？有福的人是虚心的人。所以说你知道今天我们大家在读八福的时候，我们比较关注什么吗？有福了。我为什么要虚心呢？因为有福了。我为什么要连续人呢？因为有福了。啊，我为什么要饥渴慕义啊？因为有福了。我为什么要清心呢？因为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关注有福了，至于什么让他有福无所谓。所以说很多的人呢一直就存在这样侥幸的心啊，所以拜偶像的人为什么会有很多？很多人说我不拜偶像，我也从来不信那个，就烧烧纸。烧纸不是拜偶像的，烧纸不是迷信，我不信，我什么都不信，我真的啊，李教授我跟你讲，我真的啊，我什么都不信。 过年烧烧纸进进香。你经常会魔鬼撒旦欺骗你不知道吗？很多人今天愿意做微商啊，哎呀，为什么做微商啊？因为能赚钱。我告诉你，等你做微商的时候就不赚钱了。那为什么很多人还一再做呢？因为看见别人赚钱了，知道吗？我们大家知道，在管理界啊，有一个叫陈安之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就他讲管理学讲的特别好啊。然后呢，跟他一样有很多人也出来讲课，怎么讲呢？啊，跟他们讲我是怎么成功的呢？我做了这个产品啊，每天我会挣多少钱呢？我能挣100万，你信不信呢？别人说我们不信，他拿起手机让你看，我把手机放到这儿，咱们就统计3分钟之内我微信账户进来的转账的钱。他把手机就放在那儿，那个摄像头直接知道手机这儿，一会儿5000、10000、15000、20000、17000、800，一直不停的进，一直不停的进，3分钟进了20多万。他说看看，这就是做微商，我都一个都不用点啊，因为这些都是我做微商啊能赚到的钱。然后底下的人说，哎呀，太挣钱了，什么产品呢？我们也要做，好吗？大家集体做，结果谁赚钱了？他又赚钱了。他把产品卖给谁了？就卖给来听课这帮人，让你们做微商啊。然后呢，昨天我去这个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做微商。哎呀，他说这个做微商怎么样啊？1分钱还没挣着呢，也没人买产品呢。那你搭理多钱了？搭理3000-4000了。那你咋能搭那么多钱呢？我不得买产品卖给别人吗？你知道他挣谁的钱不？等我们想起来做微商的时候，就已经不挣钱。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还执意要做微商，那你只能是往里搭钱，谁挣呢？第一批起来做微商的那群人挣钱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直销模式，由传销演变过来的一种直销模式。我跟大家讲过了，以前咱们双阳有的那个山药盖就是实体的直销模式，网络的这些这个代购啊，网络的这些微商就是网络的直销模式，它就是一种模式。但是很多人呢，今天就有那种侥幸的心理。你发没发现，经常我们在微信里都会有很多的这些信息进来，每天能赚200-300，什么都不用干，家庭主妇也能做，拿起手机转发几条微信，你一天就挣200-300块钱。哎呀，他说感谢主，这个真好啊！哎呀，这真是不错呀，我也能做，你看看我也能挣300-400一天，你哪天挣300-400了？你要挣300-400，你还上这儿来不？你拿功夫来呀，不得搁家摆5台手机搁那天天挣300-400吗？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没有人能可以做到那样。为什么还会有呢？侥幸心理。中国人这种侥幸心理特别强啊，守株待兔就从这个故事演变出来的。今天很多人的侥幸心理，在那种地的时候看到一个兔子撞死了啊，地都不种了，天天搁那等着撞兔子。我们中国人今天一直都有这样，你知道吗？所以说他比较关注什么呢？有福了，感谢主有福了。至于什么能让你有福，他关心不？哎呀，拜佛祖也有福啊，这个烧纸也有福，管他呢，反正是有福了。李教授，我什么都不信啊，但是所有地方的大佛我都去了，干什么呀？我什么都不信，沾沾福气嘛，寿比南山嘛，福如东海，去看一看啊！我什么都不信啊！他已经被魔鬼撒旦牢笼住，他自己还不知道。你知道吗？只不过他把他心目当中的偶像变成什么了？变成我什么都不信啊！你的偶像叫佛祖，他的偶像叫观音，他的偶像叫什么？我什么都不信。被人骗了，自己还不知道。以前马三立先生给我们讲个笑话，叫逗你玩，他名叫什么呀？叫逗你玩啊！小孩在家里头偷了一件衣服，妈妈妈妈，有人偷衣服，谁呀？逗你玩。那你说偷没偷？偷了，谁偷的呀？逗你玩。这就是魔鬼撒旦今天给我们里边的一个假象，你信不信呢？我信。信什么？信我什么都不信，就好像你什么都不信一样。这就是中国人今天存在的这种侥幸的心理，好像给自己一个借口，总想给自己一个借口。你知道吗？ 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想找一个理由。我们中国啊是这个仁义之邦，礼仪之邦，我们大家看就以前古代打仗的时候是不是叫师出有名啊？什么叫师出有名啊？揍你我得找个理由，找不到理由我就不能揍你，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外国今天打仗还研究这些事儿不？你不研究啊？美国是我想欺负谁就欺负谁，知道吗？然后呢这个以色列是谁打我我打谁，明白吗？咱们中国师出有名啊，他没打我呀，兵力都部署在你家门口了，他也没开火呀，他也没开炮啊，咱就不能动手啊？中国好多次战役都输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师出无名啊，不会换位思考，知道吗？今天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在意，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干什么事就有福了啊，虚心的人有福了，我得虚心，清心的人有福了，我得清心，是不是？咋清心呢？啊，咋虚心呢？关键八福里还有一个叫什么呀？挨痛的人有福了，那你还得上找人揍我一顿，不疼啊，你打我我有福了，你打我吧，知道吗？为了有福什么事都可以做，为了有福什么事都可以干，不是的。我们真正的回归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其实我们今天真正的回归到主的里面，不是有福了什么事都干，也不是干什么事你有福了。我们真正的回归到主里，用犹太人的思想，我们看看圣经当中到底怎么教导我们有福了。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本圣经是不是写给犹太人的，耶稣对坐在他跟前的这群犹太人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被祝福的这群人是渴望知道上帝旨意的这群人，上帝必让他们得宝足。阿门。问题就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问题就是他给谁讲的？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是特别渴慕弥赛亚到来的一群人？犹太人是不是领受了上帝律法的一群人？犹太人是不是有信仰的一群人？犹太人为了遵守上帝的律法不惜牺牲一切，你想这群人是不是饥渴慕义的人啊？上帝对一群已经饥渴慕义的人说，你们要饥渴慕义。在咱们这儿，大家是不是都信上帝的人呢？有一天教会队讲，他说咱们得信上帝啊，信上帝的人就有福了。底下说谁不信上帝了？不信上帝能上你这儿来吗？哪个不是信上帝的呀？哪个来了不是为了信上帝的呀？耶稣在这里对一群饥渴慕义的人对他们讲什么？对他们讲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什么意思啊？就说他们有没有饥渴慕义啊？没有。奇怪就奇怪在这儿，真的吗？对一群有信仰的人说，你们要有信仰，而不是说你们要好好信。对于一群信上帝的人说，你们要信上帝。大家见没见过给信主的人传福音的人？有吗？我们今天传福音都是给不信主的人传，对不对？你信主吧，不信主，感谢主，来我给你讲讲福音。你应该信上帝呀，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得信他，他为我们死了又为我们活了，他拯救我们，我们信他得永生。你是不是给他们传这样的福音？对不对？你见没见过？你信主吗？信主，还感谢主，信主，来我给你传福音。信主用你传福音吗？你去给那些不信的人传多好啊，是不是？你看整个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整个的耶稣教导的过程当中，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你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可以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正在受逼迫吗？对不对？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也可以理解，邻里贫穷的吗？对不对？哎，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些都可以理解。人嘛， 谁没有点私心杂念？但是你对这群有信仰的人说，你们信主的人有福了。对这群本来就非常饥渴慕义的人说，你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奇怪不？我们大家今天肯定没遇见过给一个信主的人去传福音的人，对不对？耶稣讲的这个话非常非常让人奇怪。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刚开始读，哎呀，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感谢主。那我们得饥渴慕义啊，不饥渴慕义不行啊。什么叫饥渴慕义呢？就一直研究慕义，就一直研究饥渴。你饥渴吗？你饿吗？圣经当中说，对义啊，就像高尔基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趴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趴在面包上一样。你饿吗？我现在一瞅书就饱了，都反胃。特别是对现在的学生来讲，一看英文单词就迷糊，然后一背古文就睡着了，对不对？那高尔基说那话也不真实。我趴在书籍上，像饥饿的人趴在面包上一样，我不想吃面包，是不是？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耶稣说，你看见真理，你看见义，就饿了的人有福了。问题是饿吗？凡是来到教会里面的人饿吗？我们感觉到灵里饥饿了吗？我们都感觉到很饱足，是不是？昨天我在微信里发了一个 C.S. 路易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今天你的信仰若是让你觉得你比别人强，你比别人圣洁的话，那么这个信仰一定不是出于上帝。出于上帝的信仰是让你感觉到自己本来不配，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呢，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有上帝的拯救和爱在里面，让你回归到主里面，使你越来越谦卑，越来越顺服主的那个才叫信仰。阿门。所以说，当很多人回归到教会，越信主越感觉自己饱了，越信主越感觉自己行了，越信主越感觉自己不错了。饿吗？对呀，就不饿了。不饿了上哪儿来祝福呢？不饿了上哪儿得饱足呢？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圣经，耶稣对整个有信仰的这群人说，而且我们大家看看，如果他们不饥渴慕义，他们能来找耶稣吗？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之后就行了一个神迹，使五千人吃饱，对不对？耶稣使五千人吃饱，来了那么多人来跟随耶稣，好几天听耶稣在讲道，你说他们不渴慕吗？讲完道，听完道，耶稣给他们行了五千人吃饱的神迹以后，他们强逼耶稣做王，你说他们不渴慕吗？耶稣对这么渴慕的一群人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多让人感觉到心里难受啊！你说多让人感觉到扎心呢？本来跟随你跟随的就挺这个，但是你又说了这样的话，你说让人感觉到多无奈呀！我又不是不跟你，我跟你，你成天挑我毛病。我这就够饥渴慕义的了，然后你还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如果要跟我们今天这些人讲，要到大道上跟那些不信的人讲，哎呀，可以理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得饥渴慕义。我们已经来了，起个大早，有些人可能六点多钟五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这个梳头洗脸化完妆以后到八点，连早饭都没吃就来了，是不是？来到这之后我们不饥渴慕义吗？来到这之后我们祷告，我们奉献，我们灵修，我们听到，我们不饥渴慕义吗？耶稣说 No， 不是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有，什么叫饥渴慕义？说了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叫饥渴慕义你知道吗？什么叫饥渴慕义呢？我跟大家讲什么叫义，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叫义。义就是标准，记住这句话啊，有本的可以记一下，义就是标准啊。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标准，那么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义。我请问大家，基督徒可不可以杀人？啊，不可以，不可以。谁还不知道不可以？我请问大家，如果上帝让你杀人，你杀不杀？小孩非常单纯，上帝让我杀人，我就得杀。那上帝让你杀人，你杀还义吗？还好吗？啊，不好了。我问问大家，在旧约里面，上帝有没有让以色列民族杀人？而且不光杀人，而且是屠城，一个也不剩，对不对？我今天不讲，我说上帝为什么让他们去杀，不讲，因为当时他们有很大的罪恶，那都是之前的事情，咱们不讲，咱们就讲上帝让你杀，你杀不杀？杀了错没错？杀了错了啊，那你自己杀错没错？你自己杀也错了，上帝让你杀你不杀也错了。义是什么？义就是标准。谁的标准？上帝的标准啊，义就是上帝的标准。所以说在以色列民族，他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像我们今天好与坏的评定的标准。我们大家认为什么是好事？有些人认为是好事的事，但是有些人不一定认为是好事，对不对？我们大家发没发现，一旦一件事情出现，一到搁到网上之后，大家伙的评论如潮，是不是？那么在这种评论之下，褒贬不一。有些人说他做的对，有些人说不然，他做的不对。就像春晚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开心麻花这个团队演了一个小品，服不服？是不是一个老大娘卡倒了，服还是不服？这件事情今天你拿到社会上来讲，就有很大的争议。有一部分人说不能服，为什么不能服？讹你呀，真讹呀。社会上有没有这样的视频？哎呀，老大爷拄个拐棍，看来个奔驰离五米之外就倒下了，他是故意倒的，对不对？服不服？谁服讹谁？人家能拿出证据来啊，有证有据的往上传呢。另一部分说得服，必须服，你知道吗？为什么服？哎呀，老年人卡倒了，我们都有爱心、怜悯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为什么我们不服呢？我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哪里？五千年文化的传承在哪里？一些知识分子们就起来评判了，得服，得服，服不服？当这件事情晒到网上的时候，肯定掀起争议。为什么会掀起争议？大家知道吗？标准在人，明白吗？就是服或者是不服的标准，谁说的算？我说的算。但是犹太民族的标准是什么？犹太民族判断事情是与非、对与错的标准是什么？是上帝，是永生的上帝，知道吗？这就是人家跟咱们不一样的一个评判的标准。他们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是法律的标准，你明白不？哎，我们大家发没发现，我们中国的法律在不断不断的完善啊？10点钟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在咱们中国来讲算不礼貌，但在西方一些国家算违法了，知道吗？所以说10点钟以后，如果不是单位极特殊的情况，你再给人打电话属于扰乱人家隐私生活，我判你的呀，判刑啊。以前咱们酒驾充其量是什么？道德嘛，拘留都没有，罚款都没有。以前呢，酒驾抓着也没人查你，对不对？现在中国把酒驾立法了以后，不光是拘留、吊销你的驾驶证，还要罚款，对不对？ 再严重一些还要判刑，是不是？所以说他提上法律了，这个标准就在人还是在法律啊？在法律了，知道吗？所以说你喝或不喝，喝多少，你说我没事，我是五斤的量，今天我才喝一斤半，我把方向盘120肯定没问题。你把天说出来，到交警那一吹，酒精含量超标，罚款2000，拘留15天，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标准？义的标准是什么？在犹太人那里，义的标准就是上帝，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所以说他们所行事为人的一切判断都在哪儿？这本圣经，旧约啊，这本旧约圣经，不是新约。所以犹太人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就是圣经，上帝所说过的事情，所做过的事情，所命令过的事情，他们要一定遵守。这就是义。义的标准是什么？义的标准是上帝。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义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这本圣经和圣灵。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圣经和圣灵，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评判一件事情的好与坏，对与错。我曾经跟王博弟兄在交通的时候，我就说，我说王博弟兄，我跟你聊个天，我说从你不远处的地方，你正在走路，从山上突然间咕噜下来一个人，遍体鳞伤，已经晕过去了，救是不救？救啊，掐人中做人工呼吸啊，必须弄醒。弄醒之后他看了一眼，把你推开，转身就跑了。为什么跑了？因为他是一个越狱犯，后面有很多警察在追他，然后结果你把他救醒了之后，他把你推开跑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做的对还是错？他曾经杀人无数，你做的对还是错？你做的对还是错？这件事情如果拿到社会上网络上一去评论的话，褒贬不一。有些人说你做的对啊，出于爱心我们应当这么做，有些人说你做的错，你当时应该把他弄死，对不对？特别是被杀的那些亲人们，弄不好都上来挠你，你说我明显做了一件好事，为什么还挨挠了呢？因为你把他们的仇人放跑了，知道吗？这就是今天我们评判标准的不一致。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是上帝。今天我们评判事情对与错的标准是什么？是上帝。所以说圣经当中说，饥渴慕义的人，渴慕这样公义的人有福了。那么什么是这样的公义呢？义是上帝的评判的标准。那么什么是义的？什么是这个上帝所说的这个义呢？就是永远不改变的计划。义是上帝评判的标准，对不对？这个标准是不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个标准不会因为某一个人而变了他的尺寸，包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大家知道耶稣是不是上帝？他道成肉身来了以后，我请问大家，你想一想，圣父圣子圣灵第二个位格的圣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需不需要受圣灵？其实按照原则来讲，他是不需要受圣灵，因为圣灵跟他本来就在他里面，对不对？圣灵是神，圣子是神，圣父是神，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你说圣灵是不是在他里面？他为什么还要受圣灵？这是其一。其二，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受试探？对不对？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受试探就是受苦难啊！耶稣受圣灵受洗受试探为什么？最后耶稣为什么需要祷告？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耶稣为什么需要祷告？他本身就是圣子的神，他为什么还需要祷告呢？这就是上帝 义的标准，谁都不能过了这条线，包括他自己，知道吗？就是他定了八点钟到这儿来，他肯定八点钟会到这儿来，不是说他定了八点钟到这儿来是给你们定的，他不用来，不是的，知道吗？我在部队的时候，我们领导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想要万马奔腾，必须要一马当先。什么意思呢？就是带领你所要做的事情，你所要说的事情，你首先能做到。耶稣来为什么说你们要效法我，这件事能不能做到？不是做不到，不是非常难，是可以做到，他已经做到了。除了他做到，有没有别人能做到？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做没做到？保罗也做到了。所以耶稣所定下来的事情难吗？耶稣所定出来的标准难吗？一点都不难，都能做到，你知道吗？所以呢，圣经当中耶稣对我们讲，他说你们要有苦难，但是这个担子不会太重，在你们有困难的时候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为什么？这是基督定的标准，谁都不能越过这个标准。耶稣本来是圣子神，他也要在上帝面前来祷告。耶稣本来是圣子神，他也要在上帝面前经受试探，经受苦难。所以很多人今天都有一个侥幸的心理嘛，主啊，我信了主以后就没有苦难了，我信了主以后，哎呀，就好了，就平安了，就一帆风顺了，都想寻求这样的生活啊，就是直线上升的生活啊，直线上升，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可能吗？耶稣自己本身都没有这样做，我们可能吗？我们看看圣经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会是这样的生活呢？没有。所以耶稣所定的这个义的标准，上帝所定的这个义的标准，谁都不能逾越，没有一个例外，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例外。所以说什么是义？义就是个标准，是永远不改变的标准，换句话说就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旨意啊。所以呢，圣经当中说饥渴慕义的人，什么叫饥渴慕义的人？被上帝祝福的人是渴慕完成上帝旨意的人。阿门。所以说今天谁先完成上帝的旨意，谁就怎么的了，不是有福了，是被上帝祝福，你知道吗？饥渴慕义的人被上帝祝福，他就要怎么的得什么？得饱足。哪儿得饱足啊？哪儿得饱足啊？我们大家知道，但是肚子得饱足了，当然是灵里得饱足了。我跟大家讲，肚子得饱足，灵里得饱足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灵里好。我跟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这样，感谢主，哎呀，灵里有力量，哎呀，生活刚强，哎呀，上帝给我的祝福，你看看我都没病，哎呀，感谢主，你看看我这身体都可好了，哎呀，以前我怎么怎么的，现在都什么了。我跟大家讲，上帝所祝福的是什么？上帝所，谁把这个硬壳关一下啊？上帝所祝福的是什么？上帝所祝福的是有关于你的生命和你的生活，你知道吗？上帝只祝福你的生命吗？不是，还有你的生活。所以说圣经当中说我们这群渴望啊，渴望什么？去完成上帝旨意的人有福了。所以你发没发现圣经当中耶稣所拣选的这群人都非常着急，着急什么？着急要完成上帝的旨意，对不对？我们大家看使徒行传刚开始第一章，十二个门徒在那祷告，加120人在那祷告，祷告的时候就说，哎呀，有个事儿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彼得就站起来说话了，说什么事儿啊？他说这么个事儿，我读经的时候呢，我看见旧约圣经有一个预言，说有一个人啊肯定得卖耶稣，
卖完耶稣之后呢，他肚腹崩裂而死。这个预言成就了，是谁呀？就是加略人犹大呀。他已经卖了耶稣，已经吊死了，而且花了30块钱买了一块田地叫雪田，这在旧约当中都预言过了。彼得说，那旧约当中还有一个预言，什么预言？就是说有一个人会补上这个位置。彼得说，干吧，预言已经预言了，那咱们就找人补上啊。为啥要找人补上啊？主动完成上帝的旨意，你知道吗？主动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今天能主动完成上帝旨意的人有福了，阿门。能主动完成上帝在教会当中旨意的教会有福了，阿门。所以说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大家都知道大使命是什么？传福音吗？保罗一生当中为之奋斗的事是什么？传福音吗？培训门徒吗？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谁先做传福音跟培训门徒的事工，谁就有福了。哪间教会先做培训门徒和传福音的事工，哪间教会就有福了。这是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的带领，阿门。所以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圣经当中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什么是君尊的祭司？大家知道什么是祭司吗？祭司就是在圣殿当中服侍主的人。通过什么服侍？通过他们每天在圣殿当中的工作，赞美、接待、打扫卫生啊，这样的服侍。所以圣经当中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他咋没说你们都是先知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都有工作，阿门。我们每一个人谁在教会当中服侍，谁就有福了，阿门。为什么咱们教会会给很多弟兄姐妹提供很多很多服侍主的岗位和机会？你知道其实咱们教会大不大？不算太大。但是为什么有好几十位同工每一次排班都，哎呀，有接待的呀，有小组啊，有音像啊，有，为什么安排这么多人去服侍？我们教会光赞美队就4支，像我们这样的教会需要4支赞美队吗？有1支就够用啊，一个礼拜就唱2次，为什么需要4支赞美队呢？我跟大家讲，就是为了让大家得祝福。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阿门。你不为主干活哪来的工价呀？牛在草场上不能拢住它的嘴，你不在草场上不拢你嘴干什么呀？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你为主做工才能得祝福，不是你信主得祝福，明白吗？你信主是上帝白白给你的恩典，不是祝福，明白吗？恩典是什么？就能保证你能进天堂了。但是等你信上帝那一刻到你进天堂这段时间，是不是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至少还得有50年吧。这50年干啥？等死。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当中没有活力啊？为什么都等死呢？信耶稣得永生吗？我准备永生了。为什么教会当中年轻人少啊？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你看像我们这头坐的16、17、17、18的年轻人，还有60来年、70来年才能得永生，咋整啊？等死吧，搁这儿是这样吗？不是，这段时间是让我们干什么的？得祝福，阿门。得什么祝福？得什么祝福？是不是身体强壮？是不是浑身没病？是不是想啥来啥？那个是上帝，知道吗？那个不是人，人没有想啥来啥的，人没有想什么事成就就什么事成就的。我告诉大家，这段时间是给我们得祝福，怎么得祝福？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凡是给主做工的才能得工价，阿门。所以说你们跟我得的祝福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 工作多。大家明白没？我用个简单的例子跟你讲，比如说是一间公司，门口的保安跟董事长开的钱一样多不？都是签字，保安来找你签个字，董事长也签个字，他一样多不？不一样。为什么？职分不一样，干工作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你在主面前职分越高，为主做工做的越多，你得的赏赐和恩典就越多。阿门。而不是我们以前传统的那个想法，哎呀，信主得永生，哎呀，一个礼拜聚一次会，得永生，感谢主，念信主吧，信主得永生，不是那个信仰，知道吗？信主都得永生，从你零岁到你一百岁都得永生。问题是从你两岁开始，从你零岁接受耶稣，一直到你归天家这一段时间怎么办？得祝福，知道吗？得祝福，谁为主做工谁得祝福。不是为主做工就一定来到教会成天扫地，不是，是你在上帝面前实实际际的干点什么，给主干点什么，明白不？主啊，炒菜我给你炒的，主啊，在家扫地给你扫的，主啊，我这孩子给你养的。我跟大家讲都得祝福，大家不用笑啊。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为什么在撒母耳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把他送到圣殿，而撒母耳竟然不哭，为什么？你别说像撒母耳，就今天我们这么大，十五六马上离开家上大学了，还得哭一阵子呢，你还半年能回来一趟呢，三个月还能回来一次家呢，还放一个寒暑假呢，你还得哭一阵子。为什么撒母耳不哭？家庭教育。今天我们教育孩子是不是给主教育的？我们教育孩子是给主教育的，还是给我们自己教育的？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什么事情保罗说凡事都像给主做，不管做什么都是给主做，弹琴给主弹的，扫地给主扫的，养孩子给主养的，做饭给主做的，你知道吗？人人皆祭司，但是人人皆祭司，在这些岗位上你要干什么？祭司的工作是什么？服侍上帝。如果你所干的一切的工作跟主都没有关系的话，你得什么赏赐？你不是主的同工，你得什么赏赐？你不是主的工人，你得什么赏赐？今天很多人就我一个礼拜去一次会就得赏赐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说人蒙福是有道理的，阿门。所以说你只有跟上帝有关系，你成为上帝的门徒，你真正的为主做工，你才能得着上帝给你的赏赐，你才能得着主给你的祝福。所以说为主做点什么，为什么教会当中要找那么多同工，一散会之后所有小组拿本，你参加小组了吗？没参加参加吧。你那个参加赞美队不？很多人说哎呀不参加不参加，我聚会就得了呗，不去不去不去。你把上帝的祝福不要啊，那我也没办法。很多人都说不不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参加不参加不参加。主说给你祝福，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可客气了。咱们中国人今天就在这事上可客气了啊！主说给你祝福，不不不不不，够够用够用，主啊真够用够用够用够用，不要不要。你跟上帝客气啥呀？你同事之间虚伪一点就虚伪一点，够用够用，真有真有真有，够用够用。你说你跟父母虚伪一点就虚伪一点，你跟上帝虚伪啥？我跟大家讲，教会没有必要开那么多小组和提供那么多岗位。我们现在赞美队四十个人，咱们这么大个教会，赞美队四十个人，四支赞美队平均几乎都要每支赞美队十个人，为什么还要去找？就是给我们大家一次蒙福的机会，你给主做工。你上小组当中你分享恩典的时候，你发没发现？我跟你讲，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给主做工，你什么时候才开始改变？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不是你信主那天，哎，信主那天我就可以改变了，不是。得祝福一定是在你给主做工的时候啊，知道吗？大家明不明白？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叫饥渴慕义。我想参加， 哎呀，都祷告主，主啊，这小组咋就没让我参加呢？没人找我呀，主啊，你安排个人赶紧找我。你这样的人得祝福，主啊，这赞美队咋就没人找我呢？我长得不行啊，唱的不行啊，你得在主面前祷告，这样的人才会得祝福，知道吗？主啊，这教会服侍我能不能参加上啊？主啊，这家伙，你这项的人才能得祝福，知道吗？一找你不去不去不去，不参加不参加不参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跟主还有关系了吗？你跟主还有关系了吗？没有关系了，你知道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给的祝福一定要，什么叫饥渴慕义？就是能主动进入到上帝旨意当中去为主做工的人才会有福啊！上帝叫你怎么的？上帝就叫你得饱足，哪儿得饱足？肚子、灵里，饱不饱足还能咋的呢？你不信主还能让你饿死吗？跟肚子有关系没？不是说你信主了以后吃糠这个吃面，然后信主之前吃这个吃糠，信主以后就吃上大米了？不是，我们教会不是扶贫机构。啊，家没有钱，穷死了，来到教会富裕了，那不是教会干的事儿，明白吗？不是你肚腹当中的饱足，是不是你灵里当中的饱足？是不是？啊，灵里的饱足有什么用啊？你知不知道今天灵里的饱足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吗？你如果不知道灵里的饱足给你带来的是什么，灵里的饱足对于你有来说有什么用？就像今天我们大家知道，你吃饱了以后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是糖尿病，是心脏病，是脑血栓，动脉硬化，肝癌晚期，你吃不吃有什么意义啊？你知道吗？如果今天你吃完了之后给你带来这些东西就别吃了。你吃完之后能给你带来什么？能给你带来健康，对不对？能给你带来力量，能给你带来精神头，是不是？能给你带来劲儿，这你吃还有点意义，能给你带来成长。所以说今天我们灵里的饱足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丰富。阿门。是什么的丰富？是生活的丰富，知道吗？灵里的饱足给你带来的是生活的丰富。生活哪儿丰富了？就是你越来越发现主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你越来越看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你越来越清晰地看见主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你也愿意主动地去完成上帝的旨意，这才是你灵里饱足。主啊，我要灵里饱足。灵里饱足干啥？吃完了下午睡一觉，你饱不饱还能咋的呢？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看这儿，你看我能写出经文来吗？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阿门。所以今天我们渴慕上帝的话语，渴慕为主做工，主动完成上帝的旨意，上帝就必让你灵里丰盛。让你灵力丰盛所带来的是什么呢？你生活的丰富，你灵命的提升，然后更好的怎么的去服侍上帝。阿门。好，我们再来主面前祷告。